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学习你的圣言啊！主，你的话语都是炼净的，如同金金一样。愿你的话语都在我们心中啊，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来给我们指引方向。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的灵和我们同在，让我们明白那创世以前就隐藏的奥秘。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事。我们讲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一次讲到耶利哥城。他们打下耶利哥城，那打下耶利哥城呢，是约书亚带领这一个新的时代进到迦南地之前的第一战啊，初战告捷，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也没有那么好的武器的一个族群呢，他们就进到这个，就去打一个边防的城市啊，居然把这个城市打下来了。那我们都知道。他们打的方式也很特别，绕城绕到第七天，然后结果这个城墙就倒了，就是这样。所以很明显，这耶利哥城不是人打下来的，是神打下来的，而人只是在当中充当一个上帝使用的一个角色。打完耶利哥城呢，就进到第七章。打完耶利哥城以后，第二战呢就是爱城。我们看这个地图哈，他们在吉甲聚集的时候打耶利哥城，打完耶利哥城，下一步就进到爱城，爱城再往下就是基遍，他们是这样进去的啊。这是约书亚的作战计划。那打爱城的时候就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常常会说到中国的一句古老的谚语哈，叫“失败为成功之母”，意思不是说我们成功之前一定要经历失败，不是的，而是说你要是不能在失败当中吸取到宝贵的经验，这个宝贵的经验才能让你成为下一步的啊成功的重要的一个 point。 那我们看第七章，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就开宗明义说，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那犯了什么罪呢？那犹大支派当中的这位叫雅干，他娶了当灭之物，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是在打爱城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了，但是以色列人自己呢，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第二节就开始讲，那约书亚跟以前一样，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派探子去看一下，打爱城也是如此啊，他就让探子去看一下那个爱城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些人就去看爱城，看完爱城以后呢，就回到约书亚那里说：“啊，这个众百姓不必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了，不必劳动百姓上去，因为他们人少啊。”这样的一个回报呢是比较奇怪的。一般来说，探子被派出去。回来以后他会先报告说，我看到了什么，爱城的守兵是如何如何，他的地形是如何如何。结果这探子一回来就先说他们自己个人的想法了。他说不用派那么多人去了啊，这个只要派两三千就可以了，然后才说爱城的情况是这样。那这个从军事角度来讲都是不是很合理的，但是约书亚的反应呢，这也很不合理。他也没有说耶稣要什么反应，他就说啊，于是民中就有三千人上到那里去了。可见耶稣亚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他相信了这个探子的报告和判断力。因为第一仗打得很顺嘛，他们打完这一仗以后，周边城市听到他们在耶利哥打的仗，圣经说周围的居民的那个心呢，都消化了，就是斗志都已经没了。所以约书亚他们的斗志全上来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两三千就可以了哈，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能力够，也没有好好去跟神祈求，就打去了。那结果呢，就是两三千人上去打去那里，他们在爱城的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并且呢从城门口追杀他们到示巴林，在下坡路击杀他，百姓的心就融化了，好像流水一样。你看现在一个结局跟上次就相反了，上次是士气大振，那这次呢是一败涂地。我们看一下耶路撒冷的那个当时的那个爱城附近的地形图啊，在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区呢，它不是一个平面的，你看它有山， 有山有谷，有很低的地方。你看最下面是死海嘛，两边都是很高的山谷。那耶路撒冷的位置呢，最高在山上啊，所以这样打仗呢，它不是平原作战，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它一定有很多很曲折的，然后有这种很多不同的方式。那你看在死海的我们这个位置来看，死海的右边呢，那是尼波山嘛。尼波山是什么地方，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尼波山啊，当初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四十年，最后他们要看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带了摩西上了这个尼波山，并且跟他说，你看一下吧。再看过去哈，高山低谷平原河流都看见了，然后说你就死在这里吧，就别进去了。很有趣的一件事哈。那在现在的尼波山上呢，还真的立了一个石碑，这是纪念摩西的，在那边看迦南地，而且还仿制了一个摩西当初造的一个铜蛇啊。这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照片的铜蛇呢，是现在仿制的啊，起初的什么样不知道了，因为在那个约西亚王的时代那都已经被毁掉了。好，那他们看到这个流奶与蜜的这个地啊，他们觉得很好，就去打迦南地了。那迦南地有一些什么现象呢？迦南地里面它物产丰富啊，但是他们拜巴利。这个巴利呢，就是这个图片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物了，就是他们就是巴利，就是个农业之神嘛，下雨啊，然后耕种啊，出产啊，就这样。那以利亚先知跟巴利那些先知在斗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不是农业之神吗？农业的话一定要有风调雨顺呢，要下雨啊，那你下雨吧，万一它下雨，叫了半天一整天下来也不下雨，哎呀，你们的神睡着了吧，你们的巴利好像睡觉了，这样就讽刺他们。他们拜的神就是巴利，跟神祈求风调雨顺。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中国是什么降雨啊？啊，不知道，没有看过封神榜。降中国在降雨的那个事情上谁管呢？那东海龙王嘛，对不对？东海龙王，以前那个中国的小说里面，封神榜里面龙王嘛，是管雨的嘛，对吧？所以你看全世界的概念都差不多的，他们有他们的巴利啊，他们的巴利说到我们这边，我们就是我们的东海龙王嘛，一样的一回事。对，然后这个龙王呢还能生儿育女哈，然后下面的儿女还反他，不是神嘛，这都是人嘛，对吧？看起来就不像是。那除了风调雨顺呢，他们还需要什么？人口需要增长吗？需要增长的话，他们还有一个生殖女神呢，那生殖女神就是叫做亚舍拉，这是他们说的，这是当地的迦南地叫亚舍拉啊，这个生殖女神。那这个生殖女神呢，她是女的嘛，对不对？所以她需要一个丈夫嘛，对不对？啊，很有趣啊，这都是人的思维方式啊。所以她的丈夫呢，就叫做摩洛，啊，这个摩洛就不太一般了啊，这个摩洛就很凶啊，就很凶。他们给迦南人给摩洛献祭呢，是把那个摩洛下面生火，你看他的那个摩洛的手的下面就生火，他那个是拿铜造的，然后那个手就烧得通红，最后把那个献祭的孩子就放到上面去。啊，他们是这样的献祭，把自己第一头生的就献给这个生殖女神的丈夫了，然后就赐福他们就多子多孙嘛，对不对？那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很多了。就什么送子观音了啊，类似的啊，但是他们这种方式呢是非常残忍的，上帝就对这种方式是非常的记恨。他们在还没有进到迦南以前呢，耶和华就吩咐摩西啊，你们不可以随从那个迦南人的那个风俗啊，使儿女惊火啊，就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啊，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啊。但是这个风俗呢，在以色列人打下迦南地以后呢，有没有减少呢？还没有。因为到列王时代的时候啊，我们先思维先跳跃一下哈，到以色列王国成立之后，后来又分裂以后呢，分为南国北国。南国北国呢，南国就是犹大国在下面，北国呢是以色列在上面。那个时候呢，他们很强盛啊，南国北国都有附属国，有一个王呢叫做就是摩押王，摩押王呢是以色列国北国的一个附属国啊。等到以色列国的那个亚哈王啊，亚哈王过世之后，亚哈王就是他那个时代，就是以利亚和巴利先知斗法的那个时候， 他们在亚哈王过世之后呢，这个摩押王就反叛了，说我不给你们进贡了。不给你们进贡之后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南国北国的以色列啊，他们再联合起来以东王，他们三个王联合起来就去攻打摩押王。这些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三章里面。结果这三个王呢，当然蛮厉害的哈，三打一嘛。三打一的话，那个摩押王就支撑不住了，支撑不住怎么办？那就要求救嘛。他们求救的方式就是，你看在城池啊，这个城池马上就要被攻下来了，很近了。然后这些祭司就站在上面，跟那个他们的神祈祷。祈祷的方式是什么？就把自己的王子啊杀掉了啊，就把他杀掉了，献给他们的神呢、啊，然后希望可以扭转战局啊。然后这件事情，圣经是怎么记载的？耶和华神就大大的发怒，于是他们这三个王呢，都回去不打了。有的，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还愣一下，我说为什么不打了？马上要得胜了，而且明明是摩押王嘛，摩押王也不是神的选民，摩押王他做这样事情，那上帝发怒应该让他们把他赶紧攻下来嘛。结果正好相反，上帝震怒，上帝很不喜欢这种行为，就让这三个王就回去不打了，就禁止这种献祭的行为。仔细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有点吊诡哈。上帝本来是痛恨他们的，但是他们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下面的以色列人在下面攻打他，一看攻打到一个地步，他们都要把自己的孩子杀了来做这种事情了。然后他说，那你们退兵吧。上帝不喜欢，就把他们逼到这种地步，把他想象是上帝的怜悯了，也同时也是在警告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在关键的时刻就是杀掉自己的孩子，然后去求那些没有用的东西，而不知道归向真神。上帝怜悯还在，所以上帝就很不喜悦这种事情，你们不要再打他了，给他留个活路吧，撤兵，是这样的。很奇怪啊，这跟当初进迦南地的时候赶出里面所有的人，摩押人亚摩利人全部都赶出去，非利士人赶出去，把他们都斩尽杀绝，因为他们如何如何，他们这个风俗。可这个风俗他们还在继续，继续的时候上帝居然说，那我们放他一马好了。我这样解释可能有点怪怪的，但实际上上帝的怜悯还是非常的大的。那在打仗的时候呢，你也会看到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了假神的地方呢，为什么他们的物产就是非常的丰富啊。你看当初那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的时候，看到说啊，葡萄啊，就这样的，是葡萄要两个人抬才能抬回来啊。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葡萄能那么大呢？我跟你讲，现在以色列的葡萄真的有那么大啊。现在还有那么大的葡萄呢，你看，你觉得这么一大串葡萄需要几个人来抬啊？两个人都抬不动吗？我真没想到居然以色列现在还有这么大串的葡萄，这不像是拼起来的哈、啊。你看后面还有那个绿色没有熟的，就是那么的丰富。他们领受了这么丰富的地图，然后呢他们却拜假神。那上帝当然要把这个丰富的地图资源赐给那些听神话的人，行正直的事的人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被选召去那个，所以很有趣哈、啊。从人的思维角度来看的话，都这个地方这么邪恶，上帝怎么还赐福给这个地方有这么丰富的物产呢？人的目光都比较短浅了。好，我们现在介绍完了，回顾一下迦南这个状况哈、啊。我们现在回来，那第七章的时候呢，这以色列人打埃城呢，他们就失败了，而且呢，他们被杀了36个人，从城门口追杀到示巴林呢，在下坡路击杀他们，百姓的心就融化了，好像流水一般。约书亚就撕裂衣服，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以色列的长老们也同样做啊。中文的圣经可能忽略了这一句了，其实不是约书亚撕裂衣服然后跪在那里，不是的，而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们都一样做，然后把灰撒在头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怎么回事啊，主啊，之前的耶利哥城那么大的城都打败了啊，现在一个爱城打不下来，而且就居然交在亚摩利手中要摧毁我们，那我们不如待在约旦河那一边就好了哈，那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留在那一边还真不错。所以约书亚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说迦南地和这地的居民听到这事啊，他们必把我们围住，把我们的名从这个地方除灭。那你要怎么来处理你伟大的名呢？啊，他们战败了嘛，迦南地的人可能会听到说，原来第一仗的时候是 不小心城墙塌了得胜了。第二战的时候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啊，原来不过如此，一群乌合之众一起联合起来打他们吧。哦，约书亚就很害怕，上帝就说了，他说站起来啊，为什么脸趴在地上呢？这是上帝的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失败了没关系，失败了你不能趴在那里不起来，意思是说你不要被人家打成那个样子，都连站的勇气都没有了。耶和华没有一开始就给他有任何应许，就先说你先从你失败的地方先站起来，为什么脸趴在地上呢？以前就想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如果以前小孩子不是走路吗，一下摔倒了吗，然后就赖在地上就哭又闹要你扶他吗，那比较聪明的家长是不会扶的，那有些家长看着心疼就把他扶起来啊。那从这个原则来看的话，你应该让他自己站起来的。另外呢，有一次我有时候会拿这个例子来跟大人开玩笑，成人呢他就说我现在心灰意冷啊，我现在真不想回去工作，我真的不想来教会，我也觉得不好意思来看神，我不想见小组员。我就跟他开玩笑的说，我说请问小的时候你摔倒了你父母来扶你，长大了以后你走路摔了一跤你就躺在路中间不起来了吗？这不是很难看吗？啊，就是这个例子啊。所以上帝跟约书亚说，失败了没关系，首先你先站起来，然后就告诉他说以色列犯了罪。哎，奇怪啊，他先说以色列犯了罪，就是违反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这当灭之物。你说这不太合理吧，因为是雅干他一个人拿的嘛，雅干一个人拿的嘛。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原则哈，我们现在说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参战了，他们两个在打仗，能不能这样讲？你没有参与到，你没有跟川普说，川普啊，那个跟他打贸易战，你没有参与进去，对不对？川普一个人决定的，但是结局就是说，美国现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实际我们在美国的人和在中国的人，我们之间打贸易战了没有？没有。是两个国家的政府这样一个代表性的决定导致说这两国现在开战了，其余的人呢跟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都被牵连进来了，这就是一个原则。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圣洁和那个不洁的那个原则也跟这有类似哈，你碰到不洁的东西，你碰到那个东西是不洁的，但是你碰到以后你就被污染了。同样你碰到那个圣洁的东西，东西本身是圣洁，你是不洁的，但是你却被这个圣洁所洁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如果说到家庭的话，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偷东西，爸爸没教好吧？你不能说，是他偷东西，我又没偷啊，你没教好吗？你是有责任的啊。所以耶和华说，你看，他不说雅干犯了罪，他没有说，他说以色列人犯了罪。哇，那约书亚一看，那怎么办呢？啊，而且告诉原因了，不仅是犯了罪，而且是拿了当灭之物，拿了当灭之物。所以神就是用这件事情来提醒约书亚，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呢？失败了，出问题了，对不对？赶紧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趴在那儿跟神说，哎呀，怎么办呢？那个你把我们领过来，我们要死了，你怎么来传扬你的名呢？上帝说你先爬起来先解决问题啊，不是在这边发泄自己的情绪了，就是这样。所以呢，上帝说整个以色列人民犯罪了，就算是雅干一个人拿了，就相当于整个以色列人民都犯罪了，而且连续讲了五次，讲得很严重。好了，那雅干犯了什么罪呢？他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觉得那些东西很可惜，又觉得那金银也很好，那我就留下来用喽，啊，你不要浪费嘛，啊，舍不得交出去。我们看一下他拿的那些金子和银子啊，他拿的那些东西的话呢，你看那个他应该是舍克勒吧？看一下哈，他招认的时候他拿了什么东西？他看到200舍克勒的银子。200舍克勒的话，就是1舍克勒的话，就是将近12公斤呢，将近20磅。他拿了200舍克勒的银子，200乘以20磅，哇，不得了啊！ 4000磅的银子，如果这个计算没有错的话，他们推算的啊。那金子呢？金子有50舍克勒，他就喜欢他们拿走了。你看，衣服、银子和金子啊，他拿了这些东西了。好，那约书亚呢？他就很有智慧哈、啊。你看他的这个做法，约书亚清早起来啊，他就把这些百姓都叫过来，按着支派一个一个来，然后就抽签呢，他们要抽签，到底哪个支派犯错了，抽签。哎，好，抽出犹大支派，好，下去再换，然后再按着宗族一个一个到前面来，然后再抽啊，抽到这个人以后呢，哦，是这个族的人，是这个撒底的这个家族的人，再把他家族的人一个一个抽过来抽，男人，为什么要男人？他让男人一个一个进前来，很简单，打仗的都是男人嘛，对。然后这样抽来抽去，哎，最后亚干就抽出来了啊。在现代来看的话，这种抽签方式呢，我们觉得有点无稽之谈啊。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现在的抽签呢，可能大家都觉得好像都不太对哈、啊。你不可能说跟神祷告一下说，那我看一看，上个礼拜教会丢了东西，到底是谁呢？你抽这么多会众里面，你随便就祷告一下，你抽个签出来，那个一定不准的。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是非常的准的，甚至有很多那些通灵的事情，不仅以色列民他们做的事情抽签很准，包括很多不信神的，包括中国也不有什么那个八卦吗？那个阴阳五行啊，他们也有抽签的，也有这样的。以前的，如果以前这些东西如果不准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信。以前这些东西真的是蛮准的，因为都是跟灵界挂钩，你跟神挂钩，你是跟那些犯罪的天使挂钩，他们都是有一些交易的，这些交易的话他们会得出那个正确的结果。以前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要不然没有理由一直要留到现在还在用啊。现在不一样了，时代不同了。所以他们抽出来亚干，那约书亚就问他，那你拿当灭之物哈、啊，亚干也好诚实，当时就承认了。我个人不太认为是说他自己是良心发现就承认了，我想那个时候神一定迫使他或者感动他让他承认，这样如果他昨天拿了今天就承认，他因为拿了东西导致第二天打仗死伤36个人，整个军队都败了，然后把他抽出来他承认，一般人都会隐瞒的啊。所以我想应该有神的工作在里边了，那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了。那我们看一个重点哈、啊，重点，什么叫做当灭之物？为什么这个当灭之物这么严重？这个当灭之物呢，它有很多翻译的方法啊。我们看那个，先不用管希伯来文呢，他在约书亚记第7章这段他说，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下到这个程度哈、啊，因为成了被咒诅的。这个咒诅的和后面那个当灭之物，当灭的是完全是同一个字。什么叫做当灭之物呢？而且在利未记27章的时候呢，啊，到了禧年，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地呢，就要归给耶和华为圣，和永现的地一样。这个涌现的也是一个字，所以你很难理解到底什么意思。很简单，归耶和华为圣就献给神的嘛，在这种意义上说，给神的叫做当，就是你不能拿嘛，对你来讲这东西是不可能有的，叫做当灭之物。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说城里的金银啊、牛羊啊之类的都要焚烧，焚烧给谁？焚烧归耶和华，全部烧掉。他说这是当灭之物，归给神的叫当灭之物。但是呢，如果给神的东西，这个当灭的意思不见得说是完全贬义的，比如说祭物全部烧掉了，烧给神了，献祭嘛，对不对？这个叫做当灭之物啊。为什么？如果你拿了这个献给神的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当灭之物，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归给神的，因为这东西你打下来以后给神嘛，你拿了神的东西了，你取了不该拿的东西了，对你来说是当灭之物。看我们刚才那个视频里面讲到圣洁和那个罪恶的那个原则，你去碰的那个不该碰的东西，你就被污染了嘛。 你去碰了那个当灭之物，你就成为当灭之物，就是这样的一个含义。你去碰了那个圣洁之物，你就被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很有趣吧？很有趣哈。
很有意思。那我在好奇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动作这件事情是不是一样的这个字？因为
那个字献祭是另外一个词，那个献祭是另外一个词，不是这个词。但是含义的话呢是相通的，你讲的没有错。但是那个词和这个词是不是一样的用法呢？这个下次上课的时候可以单独再给大家再深化讲一下。
就是那个祭物，就是说以撒本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可是在这个 moment，
对，
以撒就变成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对，他就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而且是永献的，这是永献的地，给出去就不是你的了。但是如果你不献呢，糟了，就成为被咒诅的，你就成为这个，你也成为这个当灭之物。这个对人来讲的话，就是你就该灭亡了，这个意思。但对神来讲说，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上帝悦纳你呢，就是变成圣物。所以重点不是在东西上，而是说你在对神的心意上。所以这个词用的很有趣啊。这个那个希伯来文化其实跟中国的文化很多，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是非常的像的啊，都在旧约里面体现出来。到了新约希腊文的时候，因为它那个言语用词是非常严密的把这个分开，结果就有很多东西就不太容易表达了。好，所以重点是说，然后呢，你看上帝是怎么跟约书亚讲的呢？他说：“起来，洁净这百姓。”你看，他先讲了这些犯罪的事情，然后他说：“起来，要洁净这百姓。”什么意思？什么叫洁净？除去那个当灭之物，叫做洁净。那好了，什么是当灭之物呢？他们先找到那个当灭之物，就先通过抽签，把亚干他们都抽出来了。抽出来以后呢，因为亚干拿了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个东西，他就成为当灭之物，是被咒诅的，所以他要除掉。这是在百姓当中要除去罪恶，就是洁净的意思，而不是说就是要百姓这样洁净，不是这个意思了，是要把罪恶从你们当中除去。好，所以这个词叫做 Haran 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记住这个词哈，这个 Haran， 我们要成为祭物啊，但是不要成为这个 Haran 啊，很有趣哈。好，那处理的方式呢蛮残忍的哈。亚干和他的家人全部都出来，然后问说你东西在哪里呢，全部都然后一个都拿出来，包括他们的牛儿子们，牛羊驴子帐篷和他所有的，全部包括那些赃物全部带到那个雅各谷去啊。那个雅各谷也很有趣，那雅各谷那个词啊，如果从字根来说呢，跟雅干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很多在后面那个历代志后面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们就干脆把雅干称为雅各了哈。那个雅各谷就是焚烧灾难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你会说，哎，怎么他一人做事一人当吗？他怎么可以把他的那个祭物、那个牛羊还有那个银子偷的东西，本来是一个献给耶和华的，给就给了嘛，那他的儿子他女儿们就有什么关系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详细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他在去他的帐篷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些东西呢都藏在他的帐篷里面，银子就在最下面，在他的柜子里面。所以他把这些银子搬回家的时候，他的儿女、他的妻子应该都看见了吧。他们虽然觉得老爸这样做不对，但是他们敢不敢讲？他们也不讲，就只好这样了，就成了被动的那个包庇的，就像株连九族一样，跟株连九族还不一样哈。他没有直接犯罪，但是他们却一同来不得不去隐藏这件事情，虽然是被迫的，但是从我们刚才讲的亚干一个人犯罪，相当于整个以色列人都犯罪，亚当一个人犯罪，整个人类都堕落。跟这个相对的是耶稣一个人献祭，我们全部都圣洁，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们看到这件事情，他们不讲，你不能说他们是完全是无辜的，也难辞其咎。所以结局就是这样，全部用石头打死，焚烧， 最后再堆个大石头，就这样。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呢？你看，这件事情我可以联想到《使徒行传》啊。我记得前两次课跟大家分享说，《约书亚记》跟《使徒行传》很像，很像啊。在一个新的世代，在一个新的政权，当一个新的一个东西被建立的时候呢，按照中国的讲法，就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先杀一儆百，要不然的话，这规矩立不起来，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第一刀切下去的话，一定是非常重的。在《使徒行传》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不有那个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私自卖了田产，留下一点点就拿回来吗？有点像这个哈，很像这个。本来是献给神的，但是觉得有点担心，信心不足，就收回来。收回来的话，结果很严厉哈。你不是欺哄，你不是欺哄人的，你不是在骗我，你是在骗神了。当时马上就死了。等他妻子再来的时候，那个亚纳尼亚马上就死了。等他妻子再进来，就问他，他又问他一遍，给他一次机会。你们拿的就是你们奉献出来的就是这些吗？他们说啊，对呀、啊，就是这些啊。刚说完又死了，就是这么的严厉。第一次就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样？结果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惧怕，都敬畏神，这样圣洁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圣洁，那个你越离圣洁越近就越危险，因为你只要犯一点错的话，神的圣洁真的会把你完全的消灭掉，这个程度啊。所以很可怜，这个雅干他们就被杀掉了。如果你觉得雅干他们一家死得很有点可怜的话，你在想那些去打仗的那些以色列列兵，他们都不知道出去以后就被人家追杀，然后就死了36个人，那这些命怎么算呢？那你讲不通，对不对？所以这些会众也都清楚，就当时就这样做了，当灭之物啊。他们无辜，他们的儿女无辜，但是却成为了共犯，就一起承担这个结果了，就是这样。好。在刚才说的雅各谷嘛，就是审判嘛，就是审判的意思。雅干也是灾难的意思啊。所以你，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雅干他是怎么承认的呢？啊，他说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哎，我就喜欢他们，看见美好的东西就要据为己有。这不仅是在他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好东西的时候，虽然知道神的命令是这样，但是呢，这左右衡量以后呢，这冲突之后啊，我还是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吧。糟了，这就落在上帝的咒诅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啊，不是说这种很严重的事情才是这样，一些小事。礼拜天来聚会，那上个礼拜很多人都去露营了嘛，然后参加。那这个礼拜是三连休哈，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今天的报表，他们很多都出去玩了。如果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在他们玩的地方也有教会去崇拜，或者他们在自己这个时段也分别为圣一些时间啊，献给上帝，这都没问题。如果一看，哇，这个明天早上去看那个景，那个时间真好，然后就去了，就把神的话忘了，就是把自己放在神的，我不能说咒诅了，再把自己就带着自己远离了神的祝福，就是这样。新约时代没有旧约时代那么严，讲的那么严厉了，但是性质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礼拜总要有一天要分别为圣给上帝，上帝给了我们6天，但是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肯拿给上帝的话呢，离开上帝的祝福呢，就像迦南地一样，离开上帝的祝福就是咒诅啊，就是这样。好，那个在这里面也稍微讲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家族的结构啊，家族这个结构他们是支派，这个支派很有趣啊。他们为什么觉得支派这么重要呢？因为支派这个词啊，就是你还记得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拿的那个杖吗？然后圣经里面也经常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是一个权柄的意思。所以支派这个词啊，它是有权柄的含义在里头，就是非常非常很重的这个负担的。所以各个支派的联合就很重要，他们一起打仗的时候呢，12支派都要参战，等进到王国时代的时候呢，12支派也要一起来供养立位支派，他们之间也要和平相处。但是呢，实际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这个所罗门呢，他当上王以后，他向各支派都征收 王宫所需要的东西，但是犹大支派他就不征收。你看，人都会有私心的，我是属于这个支派的，那个人是属于那个支派的，然后呢是咱们是外邦人，对外邦人的时候团结一致，外战结束以后呢内战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从古至今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我们教会有 ABC， 有世界各地移民来的，那简单来说分两块，讲英文的和讲中文的。那讲中文的呢啊，就多了啊，有马来西亚来的，有新加坡来的，哎，有中国来的，有香港来的，有台湾来的，还有在这边好几代的啊。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有一席之地哈，就是这个，都觉得自己应该讲一句话。其实上帝的本意不是这样的，上帝说我分这么多支派，我给你们权柄是你们要好好的治理，然后彼此的合一，这才是重点，到今天也是如此啊。 OK， 好，那第七章呢基本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要看罪啊，为什么保罗就在新约的时候说我们要看那个罪啊，就要看的，要对罪心生恐惧，要对罪心生恐惧，好像碰一下就要命一样，就是这样的。这个罪的这个感染呢，就好像那个酵母一样，有一点点就开始发酵出来，如果你不把那一点点除去的话，他们觉得哦没事啊，这次拿了下次也拿吧，糟了，没办法制止。但其实我们看之后的历史，虽然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么严厉的处置的方式，后来怎么样，不还是那个样子吗？最后都分裂开的啊。可见上帝的圣洁，这个毫无瑕疵的圣洁，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完全不能达到的。所以圣经的总原则是我们是靠着恩典，完全是凭着恩典，凭着自己的话一定不行。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八章。第八章他们已经除去了这个罪恶的事情啊，已经除去了，就是洁净的意思啊。因为耶和华说洁净百姓，好，洁净了。洁净以后呢，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在第八章第一节，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起来带所有作战的军兵上埃城去啊，不是两三千了啊，所有的都去，看呢，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和他的城都给你了，你们要对待埃城和他的王如同你们过去对待耶利哥和他的王一样，只是这个城的掠物呢，就是战利品呢和牲畜呢，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哎，你看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东西分别为圣献给上帝，一个都不可以拿，打埃城的时候他说你可以拿。哎呀，你说亚干他亏不亏啊，他如果知道是这样的话他后不后悔啊。但是上帝就很有趣，他就不先告诉这件事情，他先告诉说都给我，你都给我我就给你。你看跟十一奉献是不是很像，你有奉献给神的，神就给你，就是这样子的。那你敢不敢呢？亚干呢他胆子很大哈，但是他其实是不敢，他不敢把这个东西奉献给神，多笨呢。接下来爱城的东西就是给他们都可以拿了，都可以随便拿了，何必呢？哎，这就告诉我们说，信心呢绝对不是凭眼见啊，也不是先听到，你信上帝他就赐福你，所以你信上帝吧。耶稣从来没有那样讲，耶稣说你要悔改信耶稣啊，跟随我的人呢都要受苦难啊，他先讲这件事情。那这时候如果真跟的人呢，那上帝说啊，那跟随我的人呢，那一个都不失落啊，那个跟上帝祷告的，跟天父祈求的，你们所需要的天父早就知道，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就先加给你了，就这些东西就都加给你了，是先后顺序一定要弄对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属灵原则，不管是从旧约还是到新约，其实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上帝永不改变啊。好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没问题了，我现在告诉你说这个城已经给你了，之前打耶利哥时的时候他们是祷告的，打埃城的时候就不祷告了，不跟神求问了，如果那时候他们求问一下的话，可能上帝会说你们先洁净哦，他们可能会先发现这件事情，就不会有那36个无辜的人死亡了。那现在上帝跟他说不要怕，已经给你了，上帝说给你就给你了，就这样去做吧。结果呢约书亚的话呢就很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看一下，上帝不仅给了约书亚应许啊，还告诉说他的攻城之策啊， 我这一星期我就花了一些时间仔细去研究这个工程之策啊，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啊。虽然圣经就这么简短的话讲出来啊，很简单啊。他先派5000伏兵在爱城和伯特利中间有个山区先埋伏在那里，然后约书亚呢再回到他自己的营地。这样的话，敌人爱城的人看以后，哦，约书亚还在营地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会认为说这边已经有伏兵了，他们不知道。那当天打仗的时候呢，那约书亚呢就进来，就在前面先跟他们打仗，然后就炸败以后呢，爱城的人就追了以后呢，伏兵就进去烧城，他们一看后面城被烧了，赶快回头两面夹攻啊。讲得非常简单呢，但是我觉得怎么想都不简单。后来我就看了一下中国的那个36计啊，我发现这场仗里面上帝至少用了4种那个36计里面的政策战策啊，非常精彩啊。他第一先派人过来，这是暗度陈仓，对不对？暗度陈仓哈。然后第二呢，他们在前面就是让他们出城炸败就逃嘛，这叫什么？这叫做调虎离山啊，诱敌深入啊。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其实是不打仗的，这边才打呀，所以是声东击西啊。击西以后呢，他们一看，哎呀，糟糕了，就往回来。他们两边再一夹攻，哎，反客为主，哇，太厉害了！就这么短短的经文哈。所以我也很佩服中国的那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啊，他们也讲得非常精彩。我看了那个36计以后，我再看一看这个，我发现圣经变得更精彩了哈。OK， 好。所以这就是约书亚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案的啊，当然是上帝给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哈，约书亚在这次的战争当中，他是完全遵从上帝的安排来做的。之前呢，约书亚也被那个战争那个胜利也冲昏头脑了，失去了那个敬畏耶和华的心了，没有遵从。而亚干又没有信心把自己的战利品献给上帝啊，就很可怜。好，我们看约书亚是怎么执行的呢？第八章里面我就稍微对应一下啊。你看，神说要像耶利哥城人一样，于是呢，约书亚就把那些都杀光，城池呢也要同耶利哥城的人一样，他就把那个城池用火焚烧，爱城的王呢同耶利哥城的人一样，也都是杀掉以后，他把王挂在树上，直到黄昏取下，用石头埋葬啊。他这个以色列的观点呢是比较我只能说比较人性化。上帝的那些律法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别的国家两军交战呢，砍了头以后会悬首示众嘛，对不对？挂多少天，会挂很久的，就是为了要消耗对方的那个心理的那个斗志力啊。但是他说到黄昏的时候，其实就一天嘛，可能连半天都不到，到黄昏的时候这个尸体必须要入土。对，你看神制定的律法就是不一样。第一是不要报复，不要过度，一过度的话就不好了，会让人认为说以色列民怎么这么残忍呢、啊、杀了人还曝尸荒野一直挂在那里，不是的。仗打完了他就把这个取下用石头埋葬了。这圣经当中经常讲到石头啊，亚干被打死以后呢，他是用石头压住，然后这边这个尸体呢，他也是用石头来埋葬。还记得过约旦河吗？过约旦河的时候取12个石头拿到岸上来，然后堆成堆，河中又另外放了12个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借用这种做法呢，就是一个标记，一个印记，石头就成为了一个印记，就标志着说发生的这件事情是跟上帝有关的，而且这是按照上帝的命令来遵行的，就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这个牲畜和这些财物啊财产呢取为己用，上帝说了取为己用，那他们就取为己用喽啊，不错啊。然后作战策略呢也是一样啊，都是完全遵从的啊。所以可以看说他们经过了一场的失败啊，上帝说约书亚你为什么趴在地上呢？站起来啊，怎么跌倒就怎么站起来，就是这样。好，那打了胜仗之后呢，打了胜仗之后就是他们还要再做一件事情，做的什么事呢？哎，在这里他们要在基利心上基利心山和 以巴录山这边要做一件事，这件事情呢是在申命记的时候摩西就已经吩咐了。我们看一下经文啊，在申命记摩西还在的时候，摩西就已经知道上帝要把这个地赐给他们，而且赐完之后他们要怎样做啊？上帝讲得很清楚，摩西跟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呀，这六个支派呢要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那另外六个支派呢就要在以巴录山上再宣布咒诅。你注意看这些，然后利未人呢要向以色列人高声讲，利未人是神的祭司嘛，他们就宣读神的话语，然后呢这两边的山上呢他先讲出祝福的话，基利心山上的人就说阿们，他就在说咒诅的话，以巴录山上的那个支派呢就一说阿们啊，很有趣哈，基利心山宣布祝福，以巴录山宣布咒诅啊。但是你注意哈，祭坛却建立在以巴录山上，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成两件事，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咒诅。我们仔细看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原则，你看哈，他讲祝福的话的时候呢一笔带过就完了，可讲到咒诅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一条一条的都宣读出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简单读一下啊。哎，首先他说不能制造偶像啊，这个宣读的话呢不是写在约书亚记的啊，是写在刚才说的那个申命记当中，那些内容都写在那边的哈。啊，没关系啊，我们现在稍微花一点时间哈，如果你们手上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到申命记27章。申命记的27章，我们看看到底他们要宣布什么话语，找到了吗？27章啊，之前的不用看，从之后之前他们那个摩西跟他说，你要为上帝筑一座坛呢，而且是一整块石头的坛哈，而且要献平安祭，然后要献火祭和平安祭啊，然后说什么呢，凡制造耶和华所憎恶偶像的啊，这等等等等，这人必受咒诅。于是呢这以巴录山上的人就说阿们，然后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阿们，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阿们啊。那第一条说制造偶像的，就是第一戒和第二戒了，你不可有别神，你不可拜偶像。那接下来轻慢父母的就是第五戒了，你要孝敬父母啊。第三，挪移邻舍地界的啊，那就是贪恋那个邻舍之物啊，这是第八戒啊。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引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第九戒啊。对寄居的，然后孤儿寡妇冤枉正直的，冤枉他们委屈他们啊，必受咒诅等等啊。还有与继母同寝的，与兽交合的啊，然后与异父与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姊妹同寝的，这都讲的是淫乱的事情啊，都受。所以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在十诫里面啊。上帝并没有强调说你这样做我就祝福你，他反而说你这样做我就咒诅你。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让你进到这个被咒诅的里面，不让你进到咒诅里面，这是不是一种祝福？大家仔细想这个问题，你这样做我就祝福你，或者说你不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进到咒诅里面，是个提醒。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上帝的祝福，虽然一种方式是以说正面的讲的，一种方式是以这种负面的方式来讲的，其实这两件事情都是一件事，都是上帝的祝福。千万不要说上帝咒诅你，没有，上帝咒诅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哦，你不要做那样的事情啊，免得你自己就变成了当灭之物了。这是一种祝福，这是一种祝福。你不要走到悬崖边走得太近就掉下去了，这不是咒诅他，这是在保护他，这是保护。所以一定要注意上帝讲的话是很特别的啊，而且他特别讲了这些 拜偶像啊、淫乱啊，你就发现这都跟以色列民的之前做的一些很严重的事有关的哈。他们在西乃山下不就造了金牛犊吗？是拜偶像，而且呢，百姓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不就在石亭里面和约拿那个和那个摩押的女子就行淫了吗？而且还拜那个巴利，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上帝都知道他们会有这个问题，拜偶像、行淫乱、贪恋财物，所以你看这边都写得很清楚啊。打了胜仗了，再宣读一下这个上帝的律法啊，上帝律法。OK。我们回来看这个图啊，这根据以色列拉比的那个传统啊，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呢稍微就扩大的解释了一下。他们说当时的情景可能是这样的：六个支派在这个山上，另外六个支派在另外的以巴路山上，而利未支派呢就在山下。他就宣布一下，那边就喊阿门，然后在那边就喊阿门啊。当然这是有点过头了。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解释的话呢，你就当做不要把它当成三国志啊，当成三国演义就好了。实际的情景呢并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你看基利心山上他宣布祝福啊，你还记得后来在那个南国北国分裂之后，南国犹大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建的圣殿嘛，是上帝的吩咐。那北国的以色列国呢，他们就在基利心山上建的圣殿。所以在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话的时候，那撒玛利亚妇人不是问他吗？他说你们说要在山上，他还不提耶路撒冷，他说在那个山上要敬拜，我们这边确实要在基利心山上。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在这个基利心山上宣布祝福上帝的话语。好，所以后来的支派呢就在这边基利心上建了那个祭坛，那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那个撒玛利亚人。OK， 好，我们继续往下啊。OK， 宣布了咒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哈、啊。他说，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民呢，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哈、啊，在约书亚记八章三十三节，他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长老、官长、审判官，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寄居的，都站在约柜的两侧，在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的祭司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不仅有以色列人，还有寄居的。凡摩西所吩咐的，没有一句约书亚没有在所在的以色列人，就是男人、女人、孩子，还有住在他们中间的外族人面前宣读。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啊，就已经有外族人在里边了。那这个外族人呢，你不要想成是说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的那个外族人了，他们大部分是说当初出埃及的时候跟着以色列人一起出来的那些人，包括。后来在耶利哥城打的时候，有妓女拉合他们一家人在这个其中。这个时候上帝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族人呢，只要是真心对着上帝的人，都应该领受上帝的祝福。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王国之前，他们已经就有这个概念了，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身体上新割礼的才是以色列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在心灵上的，心灵上你认神，然后心灵上受割礼的，包括外邦人在内，我们现在都应该领受神的祝福，这是这个原则。那当他们取得这个国土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土地到底要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已经成立了。那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就是什么呢？最核心当然是以色列人了，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国家一定要有土地了。那如何维系这个国家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呢？就是信仰。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国策、执政党、政策。美国的政策是这样的，中国的政策是那样的，还有台湾的政策， 还有不同别的国家的澳大利亚的政策、德国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跟信仰没有不能分开关系的。所以你有这个国家，有这个土地，国家跟信仰是完全不能分的。所以当初天主教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是政权和信仰结合起来做，后来发现出问题了。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呢，管政治的和管信仰的他们分开。那现在什么状况呢？现在又发现说，其实执政的也要受到信仰的约束，所以很有趣。所以就讲得很清楚了，最核心的是信仰，然后是政体，然后是人民，然后他们生存的土地，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完整的一个模型。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国家没有信仰，其实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就是什么都不信嘛，你信什么都没有嘛，也是一种信仰啊。那这里面就简单，我们就注意来看哈。上帝说以色列人和外族人都领受神的祝福，但是领受神的祝福呢，就是说他们也要遵行神的律法。摩西颁布他们的律法，等到约书亚在宣布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东西刻在石头上。请问摩西律法一共有多少条？大家有没有知道的？猜一猜。摩西律法呢，一共有613条，一开始只有10诫嘛，但是10诫来了以后，以色列人就不遵守嘛。10诫是最精义的，他把那个精义都讲出来了。当然，耶稣在新约讲的更精义的哈，就是爱神爱人就完了，爱邻舍如己就完了。但是以色列人常常犯嘛，犯了以后没办法，摩西就一条一条再把它细分化，一分了以后呢，分出613条诫命。但这些诫命呢，你全部都能在圣经上找到依据，全部就在申命记、还有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利未记里面，全部都有啊。这613条呢，这个必须遵守的有248条，不可以违反的一共有365条，很好记哈。一年多少天？365天。好，365条不能做的，那必须要做的248条，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去网上查资料的话都查得掉，那个就是你查那个摩西律法都会出来。首先是那个必须要做的，就是必须信上帝是存在的，这没问题，对不对？啊，饭后要称谢上帝，他们不是饭前祷告，他们是饭后，我们是饭前谢饭祷告，他们是饭后谢饭祷告啊，必须做的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学习上主的律法书，我们也一样，我们看圣经嘛，对不对？都很像哈，要把经文写在门框上，不写了吧？不能写，对不对？不能写哈，要昼夜背诵上帝的话语啊！糟糕了，啊，要把经文戴在额上，记在手上，现在都不做了，对不对？都不做了哈，这还是必须要做的呢。然后祭司每日都点灯啊，圣殿毁了以后没有祭司了哈，不可能点灯，圣殿没有了，不可能在这点灯了。然后以色列人必须建筑圣殿。这都是必须做的义务啊，就像我们建堂一样，我们也建堂啊。你看，发现有些要做，有些没有办法做了。然后不能做的呢？不能做的话就更夸张了啊。不能做的啊，随便讲一下，就是咒诅的。哎，好，不可享用偶像之余的物资，不可跟随他们的占卜说预言，男人不可以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不可以穿男人的衣服，不可以纹身，头的周围不可以剃，胡须不可以剃。哇，这样的界定呢有365条。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是不能剃胡子的啊？他们不是乱来的，他们还是跟这有依据的哈，都是有依据的哈。头发两边不可以剃啊，不明白为什么哈啊，不可以穿着羊毛、细麻两样掺杂的衣服。我们现在的衣服都是混纺的，有毛有纤维，对不对？啊，所以很有趣哈。那这些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律法在当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现在来说的话，觉得看起来有点可笑，就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然后还那个。还有一个什么，这个喝醉酒的人不可以进入圣殿啊，还有 那个非祭司不能吃圣物哈，不可以吃过了时限的肉，也不能让未受割礼的人吃啊。这个倒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没有受洗的人倒是不可以吃啊，还不可以用乳香啊。这些都是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有区别的。他们进到一个新的国土地里面，这个土地遗留下很多的风俗，以色列人也没有杀掉所有的人，所以这些风俗他们还存在。那以色列人说，那我们跟你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就按这些条例一个一个来做，就不一样了。而且当时他们有一些规则呢，对于当地的人呢是有一些宗教性的，比如说他们会在身上纹身啊，纹身的话表示他们效忠于他们的神呢、啊、那以色列人进去以后说，那你不要纹身哦，那你不要纹身。在新约的时候也有类似，你看保罗怎么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那些人，他们说你们这些妇女啊，不要随便戴那些金银首饰、啊、因为满城的妓女都戴金银首饰，那些贵妇人，他们喜欢花天酒地的人，他们喜欢妖艳打扮的人都戴上金银首饰，所以你们不要戴。他并不是说是金银首饰不要戴了啊，他说女人要蒙头啊，不蒙头的话就好像妓女一样啊，不守规矩那些女人一样，都有当时这些社会场景的。所以有些东西呢你要把它的精义拿出来现在还用，有些东西呢就不行了。比如说不可以在同日之内把牲畜的母子都杀掉，你不可以杀怀孕的牲畜等等之类的。那我问大家有没有吃过，还不可以用什么母山羊的奶来煮那个小羊羔嘛，对吧？那我就想到一道菜，一道日本料理叫亲子冻，你们有没有吃过？鸡蛋嘛，哈，鸡肉嘛，盖饭啊，这些都不是那个绝对性的原则，它是都是跟当时的那些东西有关系的。所以特别就是这方面的话呢，到了现代我们就需要一点分辨了。比如说一定要守安息日，那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也叫做基督教会的安息日会啊，他们是守安息日的，他们有没有根据？有根据啊，要守安息日啊。但是到底什么是安息日啊？这就是你就不能按当时的那个安息日来看了。安息日的话就是跟神亲近的日子，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都说主日，没有人说安息日啊。主日那一天，主日就是主复活那一天，就是礼拜天嘛。对，所以这个经义要搞懂，他们就死守这个字句律法，甚至他们说，你不守安息日的话不得救啊，因为旧约是这样讲的，不守安息日的人是不得救的，没有错。但是你要看这个经义在哪里，就是说你不尊神为大的，你不依靠神的，你不相信神的，你不遵行他的律法的，你不听他的话的，啊，听命胜于献祭，你不这样做的话，当然不得救了。经义在这里面，那现在我们都是主日，不是要回到旧的律法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里面就说，你们现在怎么明明已经走到这个已经走出来了，现在要走回去呢？要走回去呢？耶稣的血白流了吗？啊，说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很有趣啊。好啊，那简单讲了一些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第八章啊，今天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跟随上帝一定会失败，我们得意的时候呢也千万别忘了上帝，还有就是神吩咐我的命令呢，那个先后次序啊，我们一定要很清醒，要知道献给神的是圣洁的，但是如果你拿了神的圣物呢，你就变成被咒诅的，就成了当灭之物。当灭的意思并不是说它是该毁灭的，而是它要分别献给上帝的，因为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你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就没有什么可弃的。最重要的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外表的仪式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来谢谢啊你的话语啊在我们的心中，愿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让我们知道我们凡事都要尊主为大，凡事都要听从你的旨意。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再一次说，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我们都是你的羊，我们的羊就要听牧羊人的声音，因为要跟随你到牧场，到溪水边，我们要得草吃，我们要得享安息。再一次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